今天阅读经文的第一段经文是箴言的24章30到34节。箴言24章。我曾经过懒惰人的田间，又经过无知人的葡萄园，见到处长满了荆棘，地面上盖满了荠草，石头围墙也倒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了就领受教训，再睡片刻，打盹片刻，抱着手再躺卧片刻，贫穷必如强盗速来，缺乏必如强匪临到。下一段经文的阅读是希伯来书5章11节到6章12节。希伯来书的5章11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要讲，却又难以讲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按时间说，你们该做老师，谁知还需要人再教你们神圣言的初级道理。你们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凡只能喝奶的都不熟悉公义的话，因他还是婴孩。只有成熟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为使用受了训练，你就能分辨是非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关于基督的初级道理，竭力往前达到成熟，不要总停留在基础上，就是在悔改脱离导致死亡的行为，信靠神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等教训上。神若允许，我们也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了属天的恩赐，已经有份于圣灵，并尝过神美善的话和来世全能的人，若又离弃真道，就不可能再重新悔改，因为这是要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公开的羞辱他。就如田地吸收了多次降在其上的雨水，生出菜蔬，合乎为之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出荆棘和蒺藜，就被废弃，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光景强过这些，且都连于救恩。因为神并非不公义，以致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出的爱，就是以前服侍圣徒，现在还在服侍。我们深愿你们个人都显出同样的殷勤，从而对所盼望的有充分的确信，一直到底，使你们不懈怠，反倒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早晨好，我名字叫提莫泰。Vanessa 刚才读的圣经，他说耶稣是那位完美的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的， 希伯来书作者是一个牧师，他一直在说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他就是说现在我就用这个图片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这个 2K 分辨率再到 4K 目前到 8K 的分辨率，这个技术的发展，电视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位牧师希望会众以最高的清晰度看见耶稣，他希望我们把目光集中在高清的耶稣身上。唯有耶稣是我们完美的大祭司，唯有他能将我们与上帝联系起来。但让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不喜悦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耶稣、对自己的信仰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越来越冷漠，这些人的情形令人担忧。于是作者给他们发出一个警告，这一部分经文的是神要唤醒我们，让我们从冷漠中清醒过来。这里关于叛离或者是说放弃信仰的警告是要震撼我们的灵魂，但对于我们这些爱耶稣的人，经文最后提到一个让人安心的应许，就是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相信并结出果子，表明我们已经得救。耶稣也会保守带领我们走到最后。以下是今天的信息的大纲，一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令人担忧的冷漠，就是之后呢，就是冷漠会导致叛离。然后呢，就是让人安心的应许。让主能够帮助我们祷告。天父，这是你宝贵的话语，对你宝贵的子民说的话。谢谢你对我们讲话，把圣灵浇灌下来，管教我们。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血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首先看第一点，令人担忧的冷漠。看到第五章，希伯来说第五章十一节，牧师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多话要讲，却又难以讲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请注意这位牧师是怎么样压抑自己的兴奋。他一直在谈论耶稣这位完美的大祭司所做的工作，但为了让我们看清楚、看见这一点，他希望我们注意旧约关于麦基洗德的经文。但这位牧师刚说完这话就立即喊停，就像开车时突然猛拉了一下刹车。这位牧师有点懊恼地说，很难明白，讲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原文意思是懒得听，这是箴言中，听不进去原文意思，原文字面意思是懒得听。当他在讲这个耶稣的完美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听，这是箴言中，在箴言六章十二节用了懈怠同一个词，懒得听， 慢慢的开始懒惰，然后持续懒惰，三心二意，最终会三心二意，最终会杂草丛生，石墙崩塌，贫穷必临到你。就是在这个箴言里，这个比喻这个基督徒十二到十四节说，你们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凡只能喝奶的都不熟悉公义的话语，因他还是婴孩，只有成熟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因为使用受了训练，就能分辨是非了。干粮是代表着成熟，也就是我们赖以生长成熟的食物。就是我们能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第六章一第一节，所以当我们应当离开关于基督的初级道理，竭力往前达到成熟，不要总停留在基础上，就是在悔改脱离导致死亡的行为，信靠神。他所说的离开关于基督的初级道理是什么意思？我们讲英文的人听见初级会觉得是最简单低级的意思，然而原文的意思是开头，所以基督的初级道理指的是基督信息的开头。他说的是往前走。这位牧师说的初级这个词语根基意思相似，我们是要在根基上建造。如果你只是一遍又一遍的打地基，却不在上面盖房子，那就奇怪了。就是基督的开端需要往上建造，就是成熟的生命，就是在这个基督的信息里的基础上建造成熟的生命。我们就看到联想混凝土地基上又建混凝土地基上面却没有建筑，是不是很奇怪？牧师的时候，他们从福音的根基开始，却又重新教导根基，就好像他们还没有明白福音，确信福音，让福音改变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仁义上成长成熟，以致能够辨别善恶，并且跟随上帝弃恶从善。他说这是很危险的，这些话让我们以最高清晰度的像素看到耶稣，这样我们才能放下其他的事物，紧紧抓住基督。这就是区分善恶的方法，看清上帝的道，看见耶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息和我们的满足。我们几个星期前讲到这个， 干粮和奶所传达的是同一个福音信息，没有什么不同。干粮是福音信息被咀嚼，充分体验其中的所有味道和营养。进入下面内容之前，我请大家花点时间自我反思。这位牧师的开场白对你有什么影响？我们有好些话要讲，却又难以讲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懒得听。这周的小组学习资料中有一个很棒的问题，要我们给自己定位。如果是基督徒的成长是从婴儿期到成熟期，你会怎样给自己定位？你还在婴儿期吗？你有多靠近成熟期了？无论你把自己放在这个范围哪个位置，我们一起来进一步探究。你最近是否迫切想要把目光集中在神的话语上，让他的话语用成千上万的像素，像清晰的高清的向你显示耶稣的完美？你如何聆听神的话语，用他的话语来塑造你的思想和心灵，凡事按他的道来生活？你的心现在在这个在这个尺度上是在哪个位置？神的话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并且塑造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并且能够触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最近重新注册了 Netflix， 并注意到他们现在有以下分层选项：带广告、高清或超高清、4K 高分辨率。关于耶稣的事，你不要满足于 4K 以下的分辨率，要支付选择 4K 的超清体验。也许我们中有一些人需要在接下来几个月暂停使用 Netflix， 停止狂欢，换到显示耶稣是你完美大祭司的频道，也就是圣经。第二部分，冷漠导致叛离，这是一个悲惨的结果。我经过一个房子，房主很懒，葡萄园里到处都是荆棘，地上长满了杂草，石墙成了废墟。我用心去观察我所看到的，并从中吸取了教训。睡一会儿，再小睡一会儿，双手交叉休息一会儿。如果不加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都积累起来了，然后砰的声一样声响，贫穷必像贼一样临到你身上，缺乏就像强盗一样临到你。牧师对他所看到的冷漠感到震惊，于是用力地摇晃他们，使他们清醒过来。这是一个警告，让他们看穿自己目前的冷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蒙了 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已经有份于圣灵。若又离弃真道，就不可能再重新悔改。这节原文开头有一个小小的连接词 for， 就是论到那些，这是一个小小连接词，为什么或者是因此，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也就是有一个联系，就是这个冷漠会导致这个叛离，有这样一个联系。第六节，离弃真道，就是叛离这个词的来源，意思就是从一个人从这个他原来站立的根基上走下来，就是离弃根基。牧师描绘了一幅最悲惨最阴郁的画面，一个蒙了光照，听见福音的光，尝过上帝话语，接触了上帝的子民以及圣灵的工作，这样与福音有过近距离的人，却又拒绝福音。第十章32节，就是蒙了光照，就是意思就是听见过福音，知道福音。他们实际上经历过圣灵的工作，已经尝过有这个圣灵的经历，周围也有这个属灵的朋友，他们曾经看见过这个福音，也向他们显示过。牧师详细说明这种情形，是要强调这样拒绝的人绝对不是不清楚自己在拒绝什么。这个人不是不清楚自己在拒绝什么，这是有意的拒绝，故意离开耶稣。第六节后半句，这种有意拒绝实际上是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就像罗马人和宗教领袖在耶路撒冷对他所做的那样，就是有意的拒绝。当众受辱，叛离者的立场是这样的，他们说耶稣该死，他是个骗子，耶稣是不好的。你几乎可以听到他们齐声高唱，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这是最极端的后果。作者警告我们要避免这种后果。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后果呢？是冷漠，他们不断的拒绝，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越来越心硬，不仔细高清的看见福音，清楚的看见基督的完美。虽然有神的子民在身边，被神的话语牧养，但每天被神的子民鼓励，却仍然排斥、忽视、抗拒， 这就是导致叛离的过程。听到这个警告和最严重的后果，我们心里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恐惧。这是说基督徒也会最终堕落吗？我想花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些事。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徒会堕落吗？那些堕落的人最终会怎么样？不可能再悔改吗？到了哪个点是不归路？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警告时，会联想到上帝的应许，他已经得着了我们，也必保守我们。我们是他的羊，他不会让我们一个失落。约翰福音第十章和罗马书第八章里都有说，没有什么能与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一样能够和我们与神的爱分离。所以我们上帝赐给我们应许和保障，但上帝 不仅赐下保证我们安全的应许，同时又赐下这些警告将我们保守到底。我们既需要上帝的应许，同时也需要上帝的警告。但有时我们单单强调其中一个，却忽视了另一个。比如说，当我们多强调神的保证和承诺时，会将神的警告当成一种假言命令。如果神应许我们真正的，有时候人们会那些安全的保证，就会将这些警告当作一种假言命令，就像孩子商店里胡闹打滚，父母假言威吓要孩子起来。又比如父母假言威吓孩子说，现在就去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否则我就把你所有的玩具、被子和衣服都扔进垃圾桶。但通常父母不会真的这样做。我记得我妈妈曾经告诉我，如果我吃了苹果的籽，她就会我的祖父母也曾经在厨房里，他做那个 Vegemite 的烤面包的时候，小心，他说，这些就是表达一个警告。我们说上帝的警告也是这种假言命令，那就很奇怪了，因为上帝从不说谎，他的警告人若不听从，也一定会有相应的恶果临到人身上。我们传达上帝的警告时，也会削弱上帝的应许， 我们会说，其实我们在属灵上只靠自己，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所以祝你好运吧。这让信徒陷入恐惧。我得救了吗？我做得够不够好？我希望自己没有一不小心就失去了救恩。我们常常在挣扎中忽略了神是如何带领保守我们走到最后的。就是说，上帝经过他的灵在我们的意志层面上工作，上帝的救赎是全方位的工作。上帝不会只给我们一张去巧克力工厂的金票。就是保罗在腓立比说，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所说，所以我所亲爱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自己的救恩。因为神是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且行事。救赎，上帝不会只给我们一张去巧克力工厂的金票，就是救赎。这里是比喻去天堂的金票，却对我们的生命不管不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金票放在口袋里，不能只做了绝志祷告，就说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我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不是这样，神已经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与他建立关系。这也包括按照他的美好旨意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意志。他要我们确信我们如今与神和好了，并且在末后的日子会被神接纳。这意味着上帝说话时我们就回应他，我们的心被改变，我们渴慕神的道。这意味着当我们听到上帝说话时，我们想要听，当神指出我们的罪时，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并渴望改变，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渐行渐远，堕落心硬的祷告的警告也同样的起作用。去年我们全家去了一趟北领地。我小时候就是在 Catherine 那儿长大的，凯瑟琳长大。我很期待全家人一起去一些我的小时候经常去游泳的水潭。这就是凯瑟琳河，小时候我经常去的。我想，还想在那儿游泳。但我们到那时却看到了这些标志，我很失望。危险，不要进到水里，里面有鳄鱼。因为我期待很多，所以我很失望。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无法重新体验一回。我还是考虑要不要进去。后来我读了关于凯瑟琳河的书，并与当地人交谈。可以肯定的是，以前是可以在那儿游泳的，但35到40年以后，他们说不能在那条河里游泳了。我们也听说有人为了拿回昂贵的鱼饵， 而潜入河里，最后遭遇的恐怖故事。遇到了那个鳄鱼。今天我还能活着和你们聚会，是因为我看到这个警告牌，读到这个警告牌，并做出了回应。我从悬崖边上转回，没有进到河里。上帝给我们树立警告标志，他的话语是他的灵，这些警告也是从他的灵来的。今天你如果听到他的声音，要回应，不要硬着心。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基督徒倒退呢？我们知道有些人曾经宣告自己信耶稣，过了一段时间基督徒的生活，但目前的信仰生活看起来不那么有活力，也不那么认真。我们该怎样做呢？在座也有人经历这样一段旅程，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观察这个问题。从一个角度，倒退是冷漠的表现，希伯来书提到有人冷漠，其中有人被摇醒，从冷漠中被唤醒，因为冷漠会导致叛离。我们的回应是祷告，鼓励他们回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并且警告他们，爱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这些警告，并且继续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能是他们最终会好的，因为我知道他们曾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基督。今天的经文为冷漠的人敲响了警钟。另外一个角度呢，希伯来书以及圣经其他部分表明，真实的信心是忍耐到底的信心，这就是信心的这个特点，就是相信并且坚持。圣经认为真实的信心特征是坚持信靠到底，这包括坚持回应上帝的话语，听到警告时就回头。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还有一个角度，基督耶稣自己坦率地说，可能存在虚假的信仰，而虚假的信仰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就像一块土地。对那些有回应的土壤，它就结实百倍，其他的就是被这个世上的忧虑所挤掉， 就不能结果子。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也说明这一点。的确有人曾经决志信主，过的却是异教徒的生活。这些不同的角度以及今天的经文都向我们证明，我就举个例子说，我的姐妹她是也是在福音里长大的，但是她现在所有的这些视角和今天的经文都向我们证明，退步和叛离起初看起来是一样的，我们无法区别。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所爱的人，让我们要主动的祷告，让我们想如何能够温柔的劝勉他们，使他们回转。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没有可能这个词，什么时候人越界就无法回头了呢？什么时候无法返回了呢？我们知道每个人悔改归向耶稣的机会总有一天会消耗，要么是我们死亡的那一天，要么是在主耶稣再来审判全地的那一天。如果我们在那之前没有悔改，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一个人在死亡之前或在审判来临之前，他的生命时间轴上是否有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因为他们强烈拒绝上帝以及他们之前所做的一切，上帝会说他受够了，然后上帝就不再接受他们的悔改。可能会这样，但我认为这段经文以及希伯来书所有的警告经文都是从一个人内心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时间轴出发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一共希伯来书五段都是在讲一个冷漠的心，一个心硬，一个人的硬心。就是无法回头的人是冷漠的心硬到一种地步，他不再悔改也不想悔改。不是这个人想回到上帝那里，上帝不再允许了，而是他们不想回头。这是以神为敌的本性，这个人不想要上帝，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离者的本性，他们不想回头，不想要神。虽然他们已经看到了警告信息，看到了很多警告牌，但他们已经选择越过悬崖边进入了危险水域。他们这样做是不回头，不会回头，他们坚决不看任何警告信号，他们也不想要任何回头路。 这些就是叛离者离开信仰的一些特征。圣经中描述地狱，这些人在神的审判之下呀，受折磨，想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但他们不想要上帝，他们继续亵渎上帝，向上帝发怒。可以读启示录第九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就是这个越过界限是指一个人的心钙化了，硬化了，坚硬的像石头。这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我们还是要祷告，虽然我们知道有无法回头的可能，但只要今天还有悔改的机会，我们就向上帝祈祷，呼吁天父对浪子和浪女慈悲为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严肃而且真实的警告。那些真正的基督徒肯定会做出回应的。这就像这个第七到第八节所说的土地饮下雨水接触庄稼的比喻。你需要做出回应吗？听到今天的信息，你来到教会，你听到这些福音已经很久了，你需要这个今天回应吗？最后一部分我们看一下，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九到十二节，就是令人安心的保证。这位牧师接下来说，第九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光景强过这些，且都连于救恩。他在这一节的话语说得很深情，说把他们称为亲爱的朋友。他实际上是对这些在最终挣扎的基督徒来说的。他想让我们确信这些都是我们得救的证据，真实的信心。请注意，圣经是对与罪作斗争的基督徒说的话。大家不要以为真信心的凭据就是完全圣洁过无罪的生活。卡森说，罪恶和失败总是令人憎恶，也总是邪恶的。圣经从来没有轻看或软化这一点，罪永远不该被容忍。他说这话的意思，成为基督徒就是接受圣灵，使我们认识到罪，不喜欢罪，并努力把罪致死，呼求神认罪悔改。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基督徒是完全无罪的。第十到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什么是信、望和爱。第十节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以致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的名所显出的爱，就是以前服侍圣徒，现在还是服侍。我们深愿你们个人都显出同样的殷勤，从而对盼望的有充分的确信，一直到底。信心、爱心，第十章的三十二节，爱被解释为 公开与耶稣和他的子民结盟，帮助那些为耶稣受苦的人。他说这他看到这个爱，也看到这个盼望。他们被福音的盼望所照亮，他们将来将在来世与耶稣同在，那是我们得以成全与成全我们的耶稣在永远在意在永远生活里的一个完美的世界。现在就到这里，我们花点时间来领圣餐。让我来读一下第十二节，牧师对他的会众说，你们不懈怠，反倒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一节结论总结了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位牧师不希望我们变得懒惰，而是要我们效法那些因信定睛仰望耶稣的人。我们来祷告。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中间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